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在悉尼从事钢琴行业，原来是销售，现在准备自己创业的魏凡，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他在悉尼的名字大家都称他是 Frank Wei。 Frank 你好。
哎，你好 Lucy。
小时候学钢琴专业，然后呢到了澳大利亚学习其他专业，又在澳大利亚的琴行干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呢你是终于要自己出来创业，并且你跟我说你拿到了就是中国国内一个比较大的品牌在悉尼的独家代理。在你的商业计划书里面，你是用什么样的故事来打断一个那么大的品牌，让你一个就是经济实力按你自己讲并不雄厚的一个经营者来做这个品牌的代理？
对，这是一个机缘巧合。首先我六岁的时候，大概88年，我父亲就花5000元人民币然后给我买了人生中第一台钢琴，就是珠江钢琴。
我88年当时万元户就已经不得了，所以你已经是半个万元户了啊。
对对对，在一个2层的小二楼都可能要2000元人民币，钢琴非常非常昂贵那个时候。
看来你是很会讲故事啊，就是让这个大的品牌，让他们觉得你跟这个品牌是有一个不解之缘。
在我的大概3年半之前，我的一个客户在我卖给他一台珠江钢琴的时候，然后他也现在成了我的太太。所以我因为这个国内某厂商，然后就是卖了他的品牌的钢，然后我跟他之间有一段这个情缘，有这个缘分在。
真的叫做情缘了哈。
他是一个周六的早上，包括我们现在，我特别记住，就是我们结婚之后，我把曾经卖给他那一台钢琴的 invoice 我打印出来，然后裱在了墙上，作为一个见证。对，我墙上有2张，一个是我们的结婚证，一个是这一张发票 invoice。
有意思。
对，他是一个周六的早上过来，然后因为通常在琴行里面过来买钢琴的，通常是家庭。给小朋友买，
对
啊，或者是给老人，老人的话想自己娱乐，然后活动一下手指。一个作为一个女生单独一个进来，我就觉得可能她不是我的很 serious customer。
嗯，
那我可能就直接很简单的花了2-3分钟时间做她一个全面的介绍，然后我就直接问她，我说你能够决定吗？我说你不需要跟你的男朋友啊或者老公商量一下？她说我可以啊，我自己用钢琴啊，我自己弹啊，我就推荐给一个基本款给她，她就很爽快的决定了，甚至没有怎么太多还价。那么之后的话，那么就是大家有加了微信，然后。钢琴后续的一些调音的服务，那么我们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联系。基本上购买钢琴到最后，我们微信加了有半年时间都没有联系过。之后一个机缘巧合，我们想去就是有一张音乐票，然后我一个人，然后正好就是想找一个人陪着我一块儿去看，这样一来二去就。
是很有谋略的，步步为营啊，这是一段情缘，真的是一段情缘哈。其实说到你为什么需要你一份商业计划书，是因为 COVID-19 的这个疫情期间，你原来工作的琴行由于投资者或者说老板他由于个人的关系，再加上这个疫情的关系，让他决定就是结束这个自己的生意。所以呢现在呢你需要就是自己来另起炉灶。那你跟我说在你来悉尼读书，你反而就是选择了一个能够移民的专业，然后呢但是你一直都是在琴行打工，从原来的就是很没有经验的生涩的帮忙买钢琴，到后来呢就是成为一个很有经验钢琴的销售人员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接触很多的特别是华人的顾客，然后跟顾客之间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情缘？
当然有的，因为实际上，因为在我刚来澳洲的时候呢，10几年前的时候，也就是用 QQ 啊，还没有微信。现在，那从有微信开始，然后我就是属于最早的那一批有微信的。那么就是我的朋友圈，我的微信啊，1000多人，绝大多数都是我的客人。
嗯，
我买的房子，我 broker 也是我的钢琴的客人。对，还有我的一个客人，大概3年前，那小孩刚开始学，然后在我手上买了一台立式的钢琴。 就微信我说 Frank， 然后我小孩现在学的不错了，然后的话，然后我想在你手上再换一台三角钢琴，所以我们也做 trade in， 所以可能钢琴这个东西它不像一个日常消费品，它是一个耐用品，很少说买完一台钢琴然后三五年之内马上又换啊，所以说经常就是这种客人还有这种 customer 这种 refer 啊，给我的话特别大的支持和帮助，包括这一次自己出来创业独立做的话，也得到非常多的客人的支持和鼓励。
你说还有你的投资者是吧？
非常的看好我，其实他对乐器行业完全的不懂，就是完全另外的一个行业，然后他就是看中我这个人，然后他说入股投资做大股东等等啊，还是很顺利的吧。我也很 lucky， 就是我人生当中包括我刚来澳洲的时候遇到很多贵人给我帮助。
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挑选钢琴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去挑选，为什么钢琴之间的价格差的那么大，然后它的材料怎么样决定了它的音质。
钢琴的挑选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因为钢琴它本身就是由8000多个零部件来组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机械的东西。一个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一个大概的需求和预算，因为钢琴它会非常非常贵，也会便宜到很多，比如从3000开始到30万的钢琴都有，从立式的钢琴基本款的，比如说110厘米高啊，这是最基本的学生琴，到118厘米的标准琴，到120厘米的专业琴，以及到130厘米高的 full size 的琴，这是立式的，还有三角的 baby grand， 然后这个 range 太大太大，然后比如说从1.5米以下的小的啊，到160厘米啊，这个深度啊，188到2米，甚至到2.75米到3米的都有。你需要考量，但是你更多的要知道品牌后面对钢琴真正影响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想提出几点，对钢琴真正影响它声音的好坏，影响它的稳定性，取决于 quality material， 是木头的部分，是木头，因为钢琴的木头非常的重要，它选择木头的区域也非常重要。那你可能会觉得啊，木头的话，那是不是越贵的木头越好？其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可能贵的木头并不适合制造钢琴。我们通常是用到非常寒冷地区的，叫做 solid spruce， 叫云杉实木。这个木头的话一定是寒冷地区生长很缓慢，年轮密度很高，穿透力很好的这种木头。那么通常比较好的就会是在北半球的 North Canada 啊，这个时候非常好的这种云杉实木，北加拿大的。那么顶级的就是在 North Austria 北奥地利的，这是最顶级的。那么大家熟知的顶级的品牌的话都会选择这个地方的木头，然后都是生长40年50年以上的。再就是琴弦的部分，就是 string。那么 string 的话基本上就是已经被1到2家的顶级的供应商啊，就是已经是垄断了啊，就是都是德国的顶级的琴弦。那么很多品牌商都会用到说是这个德国的1到2个品牌的顶级的琴弦部分。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钢琴的我们叫 hammer felt， hammer 是整个这个锤头， felt 是前面的羊毛毡。它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工艺非常重要。那么声音的明亮，声音的柔和都会取决于当你在弹琴键的那一瞬间，通过这个 action， 然后导致了这个锤头的前面的 felt 羊毛毡触及到这个琴弦而产生声音的一瞬间，通过这个音板，木质的音板传播出来，然后发射到各个地方，然后反射到你耳朵。对钢琴如果说有了解的，或者你耳朵比较好一点的时候，那么你一定要去琴行里面去自己去试弹，或者让销售员给你做一段 demo， 因为每个人的耳朵对他的音色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那么专业人来说，我觉得可能很多专业人觉得这个琴的声音，哎呀，好像偏亮，有点像，但是可能你个人觉得哎，我听得很舒服，我喜欢。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它的音色，它的手感一定是音色上的话一定是你个人的偏好喜好的。所以不同的钢琴，甚至每一台出厂的钢琴，哪怕是同一批次同一个生产线，可能还会有自己的个性不太一样。所以最后我的点的话就在于一定要去听，甚至要去弹，因为声音和触感这个是非常个性化的。
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 Frank Wei 接受我们的采访。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